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那今天我们分享第二堂，讲到父亲你在哪里。我想也是接着刚刚曾牧师所分享的，那现在的离婚率如果差不多是到了50%，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都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很多是单亲的家庭。那我们今天讲到很多家庭父亲的角色好像缺了一块，那这一个呢不一定他都是单亲的，所以有很多虽然有父亲，可是呢父亲可能忙于工作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尽到这个角色。那也有很多父亲就算他在家跟孩子在一起，那还是有很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有他自己的事，有的时候他看电视，有的时候他看他的手机，看他各样的讯息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认识父亲他的重要，父亲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对于抚养孩子上面，教养孩子上面父亲的角色哈，所应该尽的责任。在圣经诗篇103篇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用父亲来做一个记号一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神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来表明他自己，用父亲来代表神自己，用父亲对儿女的爱，神在这里说到父神呢他对人类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说父亲这个职分是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尊荣，那是非常高贵的哈。所以在儿女的心目中呢，父亲代表着天父给儿女的供应，代表天父的保护，代表天父的能力和智慧。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就知道说一个父亲其实是天父他所给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那但是现在呢有的人讲说丧偶式的婚姻或丧偶式的育儿，就是在这个时代家庭的状态，很多家庭的当中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所以除了单亲家庭，那他缺失呢很多时候是实际上父亲为工作出差应酬客观的因素，所以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儿女们在一起。所以有很多在美国特别妻子呢带着孩子在美国，好，那父亲呢要赚钱要养家，好，所以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尽到做父亲的这个责任。那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在情感上的缺失呢，即使爸爸在家，那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都在玩手机打游戏睡觉，那很少跟孩子呢进行情感方面的互动，所以这个忽略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缺少了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很多的儿女们呢可能都在呼喊父亲你在哪里，好像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到了伊甸园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今天很多的家庭呢缺少了父亲的角色，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看父亲缺席呢是一个这个时代好像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还有很多的时候父亲呢他不太知道怎么样跟儿女们来相处，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普遍的情形。那孩子在成长中呢被塑造的过程中呢，如果少了父亲的角色，那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别人做出来的一些也是从一些统计啊归纳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不能代表每一个情形，它是一个归纳出来的大概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说很多单亲的母亲他们也有非常伟大的一些的见证，所以他们也带出他们的孩子他们所有的成就。 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整体性的，好，不是说以个别来讲的。所以以整体来看呢，如果一个男生他没有父亲，啊，会有怎么样负面的影响哈？那一个男孩子缺乏父亲的男人形象，长大后容易没有自信，而且不敢承担责任，那缺少男子气概，不懂得如何承担父亲或者是丈夫的责任。那第二个呢，他们对权威人士可能有两极的反应哈。对于像老师、上司、政府官员，他可能是极度的反叛跟抗拒，那有的时候呢又刚好相反，他过分的恐惧、畏缩，不知道怎么跟权威人士有正当的相处。那第三个，那这样的人呢，有的时候是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在婚后呢，爱与太太会在权力上，他们常常会做这个竞争，因为没有安全感，他可能过分的批评、指责子女，那在这些点上呢，他要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那第四个，在危机中可能怕事，不敢出主意，或者选择逃避的方式，避免承担责任。那第五个，我们看见就是经常无故的发脾气，对其他家人的感受呢视若无睹。那还有呢，就是更严重的，那他们可能对于自己性别的角色也会有一些的混乱，好，甚至有同性恋的倾向等等的。那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没有父亲，她会有什么样负面的影响？那对于自己女性的角色和身份，她们缺乏自信。那这些女孩子她们没有能力和信心和异性正常的交往与相处，还有呢，她们为了尝试在异性身上获得肯定跟感情上的支持，所以她们会过于及早的寻求男伴，甚至出现滥交的情况。那还有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找到年纪较大，那因为他们要找到像父亲的影子，那他们不知道如何与权威人士正常的相处，所以跟刚刚跟男生的反应有两极的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或者说一些倾向上或者等等的表现。那但是因为现在太普遍，就说父亲缺席的家庭哈太普遍，那我们自己也知道很多的父亲可能不在的大有人哈，我们所认识的都有很多。那除了单亲家庭哈，那还有就是说很多父亲呢真的是把责任就交在母亲的手上，很多在教养方面，那他觉得我的责任就是赚钱，然后呢需要管教的时候，那父亲呢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严父的那个位置出现，那没有办法跟儿女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父母，感谢主哈，我想我们自己回想自己哈，父母他们都是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哈。那但是呢，在我们家庭来讲呢，像我姐姐说，我父亲坐在那里，他们都不敢从他旁边经过哈，都想办法绕或者是哈，就很怕。那在这种怕的这种情况呢，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你谈不上跟父亲之间有很接近的亲密的，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严父的那种害怕哈，所以你乖乖的你可能就没事哈。那我是比较调皮的，所以我常常就挨打哈。那姐姐们呢看到我挨打，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他们就这个躲避哈。那这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情形哈。那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见，其实父亲需要有一个所谓的教导的这个责任，好，那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来教导他们。那这个当然，因为我父亲到90岁才信主，好，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那是不可能有这些原则的，好，那但是现在我相信今天神的儿女呢，我们讲到亲子的教育，那特别 认识到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父子关系现在是青年人健康发展快乐决定性的因素哈。所以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些以外呢，那还有一些他们做研究的，所以他们就得到了许多的，我们讲说那这些结论哈，就是相对来讲的。那比方来讲呢，这个国家心理健康协会这个莫森博士啊，他分析了美国人口统计的数字，发现父子关系的疏离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比贫穷的影响更大。所以以前会觉得说在贫穷可能就让他们更容易犯罪，但是如果是父亲缺席或者是这方面的疏离，他们影响是更大的。然后要一群耶鲁行为学专家呢，对全世界48种文化中的犯罪进行研究，发现童年时只有女人抚养的孩子成长后犯罪率最高。那慈达博士呢，发现父亲和孩子交谈，特别在晚餐时间，能够促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那他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研究哈，做一些问卷调查等等的哈，所以他们得出来的一些的，我们讲说是一个现象也好，就是他们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形。那这些情形呢，其实让我们知道一面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它影响年轻人他整个的健康、他的发展、他的快乐。那这些对一个父亲如果真的认识他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在家里面绝对不能缺席哈，应该是父亲和母亲要同心合意的来教养自己的孩子。那霍普金斯大学呢，研究学者发现缺少父母亲密关系使高血压、冠心病、恶性肿瘤、婚前性行为高、精神病、自杀的一个普遍的原因。好，那另外一位尼格利博士呢，他是研究发现父子在情感上或身体上的疏离使孩子第一个呢追求成就的动力低，没有能力拒绝及时的诱惑及享受，第三个自尊心低，第四个易受他人影响，亦有青少年犯罪的倾向。好，我们看了这么多哈，就是讲到说父亲何等的重要，所以神他设立婚姻，他设立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前面就讲到说很多地方神用父亲来让我们认识天上的父，所以他是我们的父，你就会想到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我们就想到他是我们的保护，他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神用这个让我们认识到说父亲在家里面那个角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所以我们讲说父亲呢是世界上可能是一个最可怕的工作，但是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工作，是我们可能处理过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不论我们有什么缺点，但是我们呢渴望，我们也追求，我们也盼望说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来学习哈，那做一个好的父亲。那有几个方面，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父亲哈，不是说啊今天不得已孩子生了哈，那就这个勉强了哈，而是说你知道神把孩子们托给做父亲的，那我们里面呢知道说今天在这个角色上是一个很乐观积极的一个态度，充满爱的祝福，那他不仅会丰富孩子的生命，也会成为神在心理上情感上属灵上祝福你的手段。所以很多的父亲包括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神的恩典和祝福，叫我们的生命经历到我们的有限，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需要向神来祷告。那有一本书也是很好，我们当中也在读，就是说如何为你的 儿女祷告。其实父母发现自己的有限，我们真的是，你就算说把所有的原则你都做得很标准了，是不是能够把孩子养育得很好呢？谁也不敢讲。我们这一点两点三点，这所有的我们都说一点点都做到，但是呢谁也不敢讲，所以还是需要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在做父母来讲呢，真的在这个过程我们仰望主，愿神借着这个过程他叫我们服服在他的面前，那他来祝福我们。那第二个看见说父子关系的成长是持续一生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一生的。有时候孩子都很大了，那很多时候你还是负这个操心的责任，教导的责任。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现在我们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容易的点，甚至在孩子在反叛，或者是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呢被这个面对的情形就压倒了。我们知道说这是一生之久的，那所以呢就从主那里再得着力量。那我们只能说今天在每一个步骤上我们怎么来依靠主，我们相信主会带领我们。那第三个讲到立志让自己投入做父亲的特权和责任中，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诗篇127篇第三节。我想讲到父母我们都会讲到这一节经节，那弟兄姐妹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送他这节经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它不是属于我们的产业，那这个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不是说哦，它就是属于你的，反而你要看见说神把一个责任是托付在父母的身上。那但是你若认识到说那这个使命是成全一个孩子，是抚养他让他能够长大成人，那今天在基督的里面让他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是他读了好学校有了好工作好甚至成家了好像我们就觉得满足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祷告主让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长成好，那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也求主让他们在认识在生命的度量上也能够长大，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一段呢，第一大段里面我们讲到父亲的形象会影响儿女一生处事为人的态度，也会影响他们怎样对待家人。那我们做父亲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可以给儿女中呢很深刻的影响，父亲这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爸爸的要自己爱做爸爸，要珍惜珍贵这个做父亲的这个身份。好，那认识了父亲的重要哈。那下面我们来看父亲呢，我相信父亲的希望和权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有做父亲的我相信这些点呢是一个共同的，讲到说像我们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安全而又自信，感到被爱与接纳。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那你讲到这个希望的时候呢，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到底怎么样做父亲能够达到这个希望。好，那讲到说希望你的孩子在婚姻中忠实于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幸福。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讲说婚姻的离婚率今天很高，但是离婚率之中呢，我记得我看过另外一个统计，就婚外情是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原因，最大的一个杀手。 那所以呢，像这些点呢，我们盼望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们，那他们的婚姻能够得到祝福，对不对？那我们盼望说，儿女呢有正直的生育，诚实，有美好的道德观，工作努力，这很多都是我们觉得是对孩子应该的，他们最好的哈。那但是我比方说讲到这个儿女的诚实，那我到国内去哈，碰到好多各处的父母，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苦水哈，这个他们付的代价。但是很多的父母就讲到说，他们为儿女所摆上所付出的哈，但是呢，常常那个摆上可能是变成很多的方法。他说为了要进一个学校，你看他说我要花多少钱，要靠多少关系哈，然后甚至说他要孩子最后要到美国或怎么样哈，他说要花钱，这个老师就会帮他做一份成绩单哈，那他这样的话，他孩子就能够有好的成绩，能够出去哈等等。我听的时候，你说父母讲的时候，他完全，我知道他完全只是觉得说他是对孩子好，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哈。但是呢，有时候我想跟他们交通啊，但是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交通，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哈。今天你如果说用很多的手段、欺骗的方法，帮助你的孩子进到了学校，拿到了好的成绩哈。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孩子你怎么教导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在那个环境，他看见父母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好，那他们都自以为很自以为好的哈，你知道？我也遇到孩子，他们也觉得说这是很可以夸口的。你看我这样子就可以了哈。所以现在很多这些孩子来，他们就花钱雇人帮他上课。好，雇人帮他考试，好，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事情。那这就是父母真的是不懂。如果说你把孩子，你觉得说这样的孩子是我所要达到的，我希望的，那也没话讲哈。但我相信神的儿女呢，应该不会说希望你的孩子是说谎的、欺骗的，对不对？你希望他是正直的。但是我认识的这些都是弟兄姐妹的孩，弟兄姐妹哈。但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子栽培出的孩子会怎么样。那我想很多的时候父亲比方说这个人按门铃啊，说哎呀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哈，就是说马上就教他说你要说一个什么遮盖谎言哈，但是说你要诚实，你不可以说谎哈。所以常常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表现来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很多的希望，但是怎么达到这个希望？比方说，你希望孩子说我爸爸信守承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答应的事情自己也都没有说很在意，那孩子不太可能会说我的爸爸一定是信守承诺的。我们希望孩子呢能够抵制不健康的朋友压力，培养健康的友谊，或者朋友的尊敬和赞美，那这些都是每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其实对于父亲来讲呢，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考验。那是我们说孩子要拒绝毒品、酒精和危险的行为，在美国特别有很多的父亲，那他们在酗酒方面，在很多的方面呢，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榜样的。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对你说，爸爸，谢谢你在我需要的时候站在我的身边。那这个希望，所以爸爸必须要在，如果都是缺席的哈，那我们这个希望也达不成哈。那我们是不是希望说爸爸这件事我很难决定，我需要你的意见。孩子会不会来询问父母的意见？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他们有什么事情跟我们来讨论。但是如果没有从很小没有说建立起那个关系的时候，那孩子他不会来问你的哈，他可能定义说，反正我这样子情形呢，你就不会接纳我，或者说你不会赞成的哈，等等。那还有呢，希望孩子能够勇于认错，对他人充满饶恕和忍耐哈，拥有自尊和自信。那所以呢，这个点呢，如果父亲 从来也不认错，错了也不认错的哈，父亲永远是对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好，那还有呢，你希望听到儿女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想嫁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男人哈，一个值得我尊敬和赞美的人。哇，当我们有这个希望呢，真的是很好哈。那但是呢，对爸爸来讲呢，对父亲来讲就是一个考验哈。你的儿女是不是对你能够有这个尊敬哈，有这个赞美哈？那他有这个盼望哈。那所以这些点呢，是每一个父亲的希望。但要达到这个希望，需要父亲在生活上有榜样哈，要学习如何教养孩子。对基督徒的父亲，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带孩子能够认识神，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点，讲到权柄。其实权柄跟责任是分不开的哈。在民数记第30章，那边呢讲到对于子女、对于妻子啊哈，有很多的这些条例。所以这虽然是旧约律法的定规哈，那我们看见他讲到说，子女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要违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都不得违定，耶和华必赦免他，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他讲到一段，还有妻子哈，讲到说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儿女，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法。好，虽然这是旧约的律法，但他讲到的这个原则哈，让我们能够认识父亲的权柄。所以如果父亲不应承，那这个女儿呢，她无论她怎么样许愿，神是赦免他的，是不算数的。所以你看见父亲有一个权柄，如果父亲是默默不言的，他就要定下来了。好，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讲到父亲的权柄也是父亲的责任。权柄呢，绝对不是地位而已的，权柄绝对与责任是发生关系的，绝对是和爱发生关系的。所以当神要追讨罪的时候呢，他是追讨权柄的罪。所以神不是追讨子女或者妻子的罪，神是追讨谁呢？追讨父亲或丈夫的罪。所以你看见他追讨是权柄，权柄是有责任的。好，那所以呢，在家里面的权柄跟在世界上的权柄是不一样的。在家庭中你要当权柄，要有很深的代价，要有责任，要有爱，要有榜样。所以我们认识到父亲的希望，还有父亲的权柄，还有责任。那所以讲到责任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父亲的责任。在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要教养孩童，要教养孩童。所以今天很多的父母花很多的时间，他们所教养孩童呢，是在他好一点就是做人处事的方面，那很多的时间是花在他的学习上，花在他各样的技能才艺上，各方面参加各种的活动上面。但是花在教养孩童，叫他到老都不偏离，这个教养特别讲到用神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好，所以这些方面在今天可能常常是有一个缺失的，有一个缺失的。神给父亲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帮助儿女走正确的道路，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给儿女做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见，那第一个是从真理教导儿女，真理教导儿女。所以需要真的是在他的 真道上，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箴言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父亲应该要以圣经真理教导子女，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在家中所谈论所关注的，应该跟世人所有的不同，不是只注重地上的事，应当教导子女认识真理，遵循真理，敬畏神，爱人，好追求敬虔的生活。啊，所以这方面的教导，今天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很多的时候呢是缺少的，特别是父亲的那一个教导，好父亲的教导。所以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九节说，要教训你们的儿子，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谈论，就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从小需要教导他们。所以一面我们需要用言传来教导，那第二个呢就是身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希望，父亲的希望，你要达到希望，教导是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个以身作则，如果父亲没有自己生活的榜样做配合，无论他怎么样教导告诫和指示子女，都不会带来多大的益处。当父亲言行不一，子女就不会相信他是认真的，因为他并不是真的希望他们服从。所以提劳逊主教说过一句话，他说，给孩子良好的教导，却在他们面前树立不良的榜样，无异于是一口告诉他们上天堂的道，同时呢又手牵着他们走向地狱。所以讲的是很严厉，好，但是呢这也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所教导的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来配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就像刚刚讲的，父亲一面教导他你要说诚实话，做一个诚实的人，那马上呢他就给他一个指令，好，你告诉他我不在，好，或者是怎么样。那所以孩子们他得到的讯息，他所看的跟所听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父亲需要用言传和身教来带领儿女走在蒙福的道路上，言传还有身教。所以这第一个点呢，我们是看见要以真理来教导儿女，好。那第二个就是讲到以爱心陪伴儿女，讲到父爱不缺席。所以传统华人的观念呢是男主外女主内，那父亲是家庭经济的支柱。那当然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慢慢这些观念是在转变当中，那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男人呢，他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看法的里面。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只要他尽到他的责任，他付了很多的力气赚钱，好，那为了工作，为了养家，所以他们所谓的牺牲，所以他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在家庭中，在儿女的照养的角色上尽力，好，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说，母亲背负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责任，好，那现在很多双方都在工作，但是还是母亲，好。下了班他还要做饭，他还要在这个教导孩子，齁，那父亲说我工作累了，他回来了，那他就是做他自己的事，齁。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就讲到父亲的缺席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齁。所以我们认识到说有几个方面，这些做父亲的我们的心态需要改变。爸爸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转变心态，把自己当作教育孩子的合伙人。所以教育孩子，你不是做一个这个甩手的掌柜，好，是妈妈的助手。所以呢很多事情就是说啊，你去问妈妈，好，让妈妈来做，好。然后而是说今天我们知道 教养孩子不能缺少父亲，不能缺少母亲，那我们是要同心合意的。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们他们是非常非常眼睛雪亮，他看得很清楚，所以父母之间如果有什么的漏洞，那他们是很会钻的。父母需要同心，那需要一同的来养育，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伙的关系。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跟孩子能够在一起就是在餐桌上。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照片，我们曾经也演过这样的话剧，就是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上，一家人虽然坐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手机，所以呢虽然在一起好像又不在一起。那所以呢吃饭的时候我们珍贵这段时间，那大家都不要带着手机，那因为一起吃个饭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你看孩子们从上学然后呢回到家，很多时候等到父亲回来，父母能够跟他们坐在一起，你就知道说马上吃完饭他们要上去做功课了，所以你的时间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这段时间每一次能够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说要尽量的，我们愿意把心摆进去，我们也要求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都在看自己的东西。那早期呢你看见很多照片就是父亲看个报，然后现在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拿一个手机，那这个其实产生很不好的影响。那和孩子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运动，或者做一些怎样的活动，这样的话有一些时间能够陪他们在一起。那如果工作的非常的忙，那我们这个质量呢你要非常的注意，不要说好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又在做自己的事。有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接送孩子，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在小的时候每天上下学我去接送他们，那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段路程上其实是非常甜美的，我们能够谈天，我们能够一起唱诗歌，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这一段路程你可以说大家就是哑口无言，孩子们自己就拿着手机，他做他的事情，那这个老爸就在前面开车，那送去了，哦，拜拜，好，然后再去接，也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却没有真的在一起。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时间，也不一定说全程孩子不一定有这个耐心，但是我们在路上我们能够有一点时间一起祷告，送他们去，然后呢也许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这都是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和孩子一起读书，一起读一些东西，那这个对孩子特别是小的时候父亲跟他们一起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呢男性更容易引发创造性思维，那更有想象力的讨论，那对孩子的语言跟思考是有很多的帮助。那第七个很重要，这个父亲呢就是爱妈妈，爱妈妈呢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爱，所以父母之间相亲相爱呢是孩子会有一个稳定的安全感，是让孩子有最大的快乐。好，这几个点其实是做一个好的父亲，那在爱心陪伴儿女上父爱不缺席。那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讲到以智慧管教儿女，宽严应该有度。所以箴言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讲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女。所以你看见他讲到管教特别说到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所以父所爱的他必管教。神在做管教讲到神他制作我们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他做一个比喻呢或者讲到是类比的呢就讲到父亲的管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管教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有一个责任在圣经这边讲的父亲的管教。那这个责任呢但是这些年我们看见 受了对孩子放任教育理论的影响，很多基督徒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变得顾虑重重。你说不能打孩子，对不对？哈、哦，那不能这个体罚，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那动不动可能就会被告，所以他们很多的顾虑。那孩子需要责备，他们很少去责备；孩子需要被管教，那他们也不敢实施。哈、哦，所以很多时候把爱的教育讲到变成是溺爱，变成是一种那种包容呢，变成是一个放任。这些都是有的时候矫枉过正，或者是说走到了另外一个偏的地方去了。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在父母讲到体罚的问题，那 James Dobson 啊，那他有一本书叫做《勇于管教》，那这本书后来也产生了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因为照着圣经，父亲是需要管教的，需要管教的。那在书中我们看的，打与不打不是症结，为什么打才是关键。所以管教是以爱为前提，在惩罚的时候呢，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受惩罚。所以父母的管教不该让孩子感到自己被父母嫌弃，更不是因为父母在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很多父母的管教，或者是甚至在体罚的时候，是因为他生气，所以他在怒气的里面呢，所以他有一些所谓的管教，但是那一些所产生的，常常是为什么人家后来用很多方法来禁止，在律法上，在各个方面，那事实上那个管教是没有效果的，在怒气的里面，那常常会伤害孩子，无论是在身体上的，或者是在他的精神方面的，就那种伤害变成是 abuse。 所以真正的管教，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它是需要的，它是合乎圣经的，它是出于爱的。那有一本书讲到说，像他管教孩子，他说他打孩子的时候也有些讲究的，把孩子放在你的身上，让他并不是好像是离开你，而且呢在管教之后呢，那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如果管教，通常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爸爸抱抱，妈妈抱抱，因为他知道错了，他知道说在管教的里面呢，他能够体会到父母对他的爱。我想这个是一个在管教的里面我们渴望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怎么来管教，那这一个拿捏宽严要怎么样来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没有一个父母是完全的，我们也都在这个过程中在学习。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以智慧管教儿女，那目的呢是叫他们能够更多的成长，然后他们的生命性情能够与主能够相像。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以真理来教导儿女，以爱心陪伴儿女，以智慧管教儿女，让每一个身为父亲的基督徒能够照管好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需要一同祷告，求主使我们回到圣经的教育，有基督化的家庭关系，使父亲在家中有更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尽到自己的责任，让儿女身心健康，在生命的路上成长。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一起祷告的，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为神家里面所有做父亲的来祷告。那很多在家庭当中，是的，有时候这个夫妻之间，他们本身就需要神来恩待，神怜悯，然后需要做工。所以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婚姻关系很重要，讲到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也是很重要。但是这两个你不能只有一个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为着夫妻祷告，我们为着亲子的教育，为着父亲，今天我们特别讲到父亲，父亲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设立了父亲。多少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你用父亲来说到主你的自己，主啊，你的爱，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保护，你的供应，你的管教，主啊，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益处。主，我们把所有做父亲的仰望在主的面前，叫我们真是学习怎么样用你的话，用真道来教导孩子。主，叫我们学习真的是在每一件事上，主让你在家中居首位，得着我们，主啊，能够做一个好的榜样，有一个好的见证。主啊，真的是知道怎么样照着你的心意来教导，来照管，来抚养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求主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